大家好，欢迎收听盘知识海外智库能源与气候报告解读栏目，博采海外智库思想，探究公共政策逻辑。我是盘知识的袁雅婷。
各位听众好，我是盘知识的林佳乔。上期节目呢，我们解读了由麻省理工学院能源与环境研究中心在今年二月份发布的一份关于欧盟电价危机的报告。报告的名字呢是欧盟电价危机揭示目前的政策回应并提出平衡的监管补救措施。其中呢，我们对欧盟当前采取的临时应对措施呢，以及电力市场应该如何改革这几个方面呢进行了讨论。对这期节目感兴趣的听众呢，也可以回听我们上期的节目。
本期节目呢，我们将解读由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 Institute for Energy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Analysis， 简称就是 IEFA， 他们最近发布的一份关于美国电力行业2022年展望的报告。那这份报告呢，对于美国未来几年的煤炭呀、天然气以及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进行了预测，并且呢，他们也对美国电力系统的能源转型最值得关注的几个方面也提出了建议。
是的， IEFA 这家机构它是美国的一家比较知名的这种非盈利智库了，那重点关注能源市场啊、能源经济啊，还有就是能源转型政策相关的问题。我们之前解读过它的 Facebook 如何参与美国乡村建设这样的一篇报告，那如果对这个报告感兴趣的听友呢，也可以去回听我们第五期的这个节目啊，这好久之前的一期节目了，是吧？
是的。那为了让听众更清楚的了解我们今天解读的这份报告的背景，我们也是参考了麦肯锡发布的一份报告，他们是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对于全球减碳背景下电力行业的一个减碳的关键提出了一些分析吧。那电力行业呢是净零排放啊以及碳排放的一个关键的所在吧，毕竟电力系统它的脱碳是推动终端部门，比如说建筑啊以及交通以及他们绿色转型的一个基本前提。那基于麦肯锡的全球碳中和模型的一个预测呢，为了达成巴黎协定下 1.5 摄氏度的温控目标，全球的电力行业需要在2050年前减少99%以上的碳排放，那这就相当于几乎要达到一个零碳排放。那为实现减碳目标呢，各大碳排放主体相继制定或者是他们正在制定能源转型与电力系统改革的一个目标或者是方案吧。
那美国呢，作为全球第二大的碳排放主体，在这种大的减排背景之下呀，还有就是这种国际的气候谈判的压力之下呢，美国呢也有自己的应对措施。那美国在去年的四月份呢，拜登总统呢他就提出了，就是要到2035年之前实现所谓的这种零碳的电力系统这样的一个目标。那这个呢是美国实现就是2050年之前达到净零排放的一个这种主要的支撑政策。那我们下边其实是有必要去看一看，就是美国的发电结构的具体的组成是什么样的，因为我大概率是能说出来它是以天然气为主体，可再生能源为辅，核能为辅，这样的一个能源体系的一个构成，发电体系的一个构成。但是具体来讲的话，能不能请雅婷去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因为这份报告呢引用了很多关于美国能源信息署，也就是 EIA 他们发布的数据，那我也去 EIA 的官网查去了目前美国发电结构的一个组成。2021年的时候，美国大约 61% 的发电量是来自于化石燃料，那这其中呢天然气占比是最高的，达到了 38%， 煤炭发电呢占比是大约是 22%，另外呢还有 19% 的发电是来自于核能，那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占比呢是达到了 20%。
那这么一说的话其实就比较清楚了，那煤电呢、核能啊，还有就是可再生能源呢，可能是在各占1/5，各占 20% 这样的一个比例。那天然气的话呢是最高的，是将近 40% 这样的一个比例。那其实在零碳能源、零碳电力上来讲啊，那可再生电力还有就是核电呢，它是各占了一半，各占50%。那核电的话，这个报告其实是没有花 大力气去说吧。我在这儿就稍微说一下我读到的一个新闻，就是拜登总统呢，在四月下旬的时候，他宣布了一个就是60亿美元的一个核电的纾困的计划。这个计划其实并不是说要新建核电，而是让目前呢就处于经济困境中的这些核电呢能够继续的去存在，而不是提前退役。那这个是美国核电的一个情况，所以大概率啊，在未来美国的这个核电的占比呢可能还是目前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美国化石能源发电这个占比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提到了是加起来的话呢是 60% 这样的一个情况，天然气占到40%，然后煤电呢占到20%多一点。但是往未来来看的话呢，那其实是能看到说那天然气的占比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煤电呢也会有一些变化。过去10年中呢，那美国煤电的这个行业衰落其实是非常的明显的。那从2011年开始，那将近120几瓦的燃煤发电呢已经关闭了，就已经被淘汰了。那同样的就是煤电呢在这个电力市场中的份额呢也有一个急剧的下降，就是从10年前的 40% 左右呢下降到目前的 20% 左右。那 IEFA 的这个报告呢其实它也就是呈现出来一个他们的研究结果，就是各个电力公司呢现在已经宣布到本世纪末要淘汰将近100几瓦煤电这样的一个计划。那如果你看美国的这几大传统上的以煤电为主的这种电力公司啊，他们其实呢都有计划去完全去摆脱煤电这样的一个计划或者是这种政策措施的实施吧。那比如说在佐治亚州的这个电力公司，还有就是杜克能源公司呢，那他们都有计划在2035年逐步的淘汰燃煤发电厂。杜克能源的话呢，这个我们可能有的听众比较了解啊，那他们是在6个州有大约呢780万的用户。那他的这个发电装机当中呢其实仍有16000兆瓦的燃煤能力，也就是16几瓦这样的一个这个燃煤发电的能力。那这些电厂呢其实占到这个公司啊杜克能源公司发电装机总量的1/4以上。那所以呢其实杜克能源公司呢决定全面淘汰煤炭呢这个意义还是重大的，因为这是它1/4的装机啊，是吧？
是的。那关于这两家电力公司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提出了这个全面淘汰煤炭的一个计划呢？主要是来源于气候变化的背景啊，或者是美国2035年电力系统净零排放的一个压力吗？
这个可以看一看就是杜克能源公司它的一些表态吧。比如说今年2月份的时候，杜克能源公司他就说了，他计划到2030年就是对燃煤发电的依赖呢减少到就是该公司这种电力需求的这个 50% 以下。那刚才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就是现在的数字大概是 20%， 那在2030年也就是不到10年的时间呢要降到 5% 以下。那同时呢是要在2035年之前淘汰所有的燃煤发电厂。这个背后的原因的话其实是客户在驱动他们就是杜克能源公司呢去用更清洁的能源。那用户的这个意见呢其实真正转变成了这个公司的这种政策制定啊，或者是这种接受投资者的意见之后呢转化成了实践。那如果说客户为什么需要就是这么清洁的能源呢，我觉得这个就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气候变化的一个考虑。在就是民众的这种气候意识提升的一个背景下吧，就大家都想用这种所谓的清洁友好的这种零碳排放的电力的供应。另外一个因素我认为就是这种健康的考虑吧，因为燃煤电厂势必是有这种污染物排放的。那除了气候变化之外呢，那控制燃煤电厂的这个数量其实是对污染物排放的控制，也间接呢会对这种民众的健康的保证呢其实是有提升作用的啊。那另外一个公司就是佐治亚州的这个电力公司， 那他呢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提交了一个长期的资源能源资源的这种计划，那也提到了类似的这个转型。这个公司提议是在2028年之前关闭就是大部分的这个煤电厂，那剩余的那些呢是在2035年之前要退役。他们给出的原因的话呢是跟杜克能源公司是不太一样的，他的原因大概是说燃煤发电在经济上可行性的不断的这个降低，所以能看出来这两家的这个驱动力还是不一样的。那之前的那家呢是用户想用更清洁更绿色的能源，那这家呢其实是因为他们在发电上发电成本方面觉得燃煤发电越来越不具有竞争优势。
看来无论是出于经济可行性的考虑，还是消费者对于可再生能源的一个支持的原因，美国燃煤发电量预计也是会将继续下降的。那再来看目前发电美国发电占比最高的天然气吧。AIFA预测美国天然气发电量在2020年的时候已经达到了顶峰。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他们发布的数据，美国天然气发电总量从2009年的 8.5 亿兆瓦时上升到了2022年的 16.2 亿兆瓦时。那这上升的部分原因呢，也主要是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天然气价格的一个大幅降低。那新冠疫情后的一个经济的反弹，天然气的价格也在逐渐上涨。那美国2021年的天然气发电量是下降到了 15.7 亿兆瓦时。那 EIA 呢最新的一个短期的预测，他们对于美国未来天然气发电量在2022年和2023年他们做了一个预测，他们预计呢天然气发电量将持续下跌，到2023年的时候美国天然气发电量将会下降到14亿兆瓦时。
对，其实从报告也能看出 AIFA 他的这个预测啊，就是关于美国这个天然气发电使用是不是达到顶峰的话呢，它其实给出了一个判断。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这部分转变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吗，就是较高的天然气的价格是不是主要的这个推动因素呢，那报告给出的话呢是觉得大概率这个是的。那另外一个关键因素的话呢，就是美国各地啊目前正在进行这个极其迅速的大规模的可再生电力这种建设，那尤其是太阳能发电呢，还有就是风电。那是不是天然气的这种发电及使用呢达到顶峰呢，那其实看一看就是美国全国范围内的新的天然气电厂的数量呢，其实能看出来的。那 AIFA 的这个预测呢也是基于它对于美国就是新的天然气电厂的这个数量急剧下降呢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所以他给出的判断大概是在这个应该是2020年的时候啊，天然气发电其实就到了一个顶峰，那目前的话呢是在下降的通道当中。那公众对于这个管道建设的反对啊，其实也是天然气电厂数量下降的一个原因之一吧，就是得不到公众的这个支持。另外的话呢就是成本的这个提高，其实这两个的话呢是报告指出的天然气发电在2020年可能已经达到顶峰的两个支持的原因。
是的，那由于新冠疫情后的一个经济活动的反弹，再加上最近俄乌的冲突扰乱了石油跟天然气的市场，那在过去一年的背景下，全球的能源价格是处于一个上升的一个状态的。化石燃料的上涨和能源安全的问题是推动太阳能啊还有风能以及电池储能项目一个加速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那 AIFA 去年预测呢，到2026年底的时候，风能以及太阳能还有水电在美国电力市场的份额将近约 30%。 那今年呢， AIFA 认为他们去年的预测可能反映了最增长的一个最低的标准吧。现在他们认为到了2026年，太阳能和风能尤其是海上风电的装机容量将大幅度提高，他们预计呢清洁能源在发电市场的一个份额可能将达到 33% 或者是更多。那如果再加上现有的核电，那这将使美国的一个零碳电力的份额是要超过 50% 的。至于美国五年前的清洁能源电力相比的话， 是一个巨大的转变。那美国电力部门的一个清洁能源的装机容量呢，它是在2021年的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步骤吧，是超过了200吉瓦。那美国清洁能源发展呢，是花了16年的时间，是达到了100吉瓦的一个装机容量。那它只花了5年的时间，就将这一总数翻了一番。所以预计下一个100吉瓦，也就是300吉瓦的情况下，可能是不会再花这么长的时间了。
对，根据 IFA 的这个预测，其实能看到美国可再生电力的这种占比发展之迅速啊。另外的话，就是与它对应的2035年之前实现电力系统的零碳排放呢，那其实是有这种数据支撑的，对吧？我们能看到过去的五年以及未来的五年发生的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变化，尤其是关于可再生电力。那说到可再生电力，那其中就不能不提一下它发电的这个最大头了，目前来讲呢，就是太阳能发电。那美国的太阳能工业协会呢，还有就是伍德麦肯兹，就 Wood Mackenzie， 他们联合预测，就是到2027年呢，美国的这种公共事业的这种发电规模啊，尤其是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将增加到123吉瓦这样的一个规模，然后到2032年呢，将这个增加到244吉瓦。那在电池储能的方面呢，前景呢也是非常乐观的啊。美国的储能协会还有就是 Wood Mackenzie 呢，他们联合预测表明，就是到2026年底将安装呢63吉瓦左右的这种电池储能的能力。那其中大部分呢是这种公共的这种电力供应的这种，或者是这种公共的，比如说这种跟电动汽车这个充电相关的这种项目。那换句话说，就是美国清洁能源领域呢，其实是正在蓬勃的发展的，而且将会持续数年。那这个的话呢，对美国的电网呢，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例如呢，就是在2019到2021年间，就是美国风能啊，还有就是公共事业规模的这个太阳能，增加了 1.27 亿兆瓦时这样的一个这个比例的一个增加吧，这个量的一个增加吧。那同一时期的话呢，煤炭跟天然气它的发电量呢是降低了不少，那下降了7700万兆瓦这样的一个规模吧。其实我们能看到，就是明显的化石能源的发电量的降低，还有就是以太阳能风能为主的这种电力占比的一个增加。
是的，那除了太阳能的一个装机容量部署增加以外呢，美国的第一批两个商业规模的海上风电场已经开始建设了。那这两个海上风电项目呢，是分别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海岸附近和纽约的海岸附近建造的。这两个项目的装机容量分别是800兆瓦和123兆瓦。那预计呢，这两个海上风电的项目呢，将会对美国的东海岸上下的一个电力市场产生越来越大的一个影响。那这些海上风电的发展呢，是支持了拜登政府提出到2030年推动在美国安装30吉瓦的海上风电的一个装机容量。那根据 IEFA 的统计，目前有21个海上风电项目正在积极开发中，这21个也包括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两个项目。那这些项目的装机容量呢，是预计超过19吉瓦。那如果到2030年30吉瓦的一个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的这个目标没有实现的话，IEFA预计呢，这个目标会在2030年后几年会实现。因为在目前呢，美国的全国范围内呢，各州已经制定了海上风力发电量的一个目标，现在已经达到了44吉瓦，包括比如说墨西哥湾和太平洋沿海的地区。目前呢，仅有纽约还有新泽西计划是在2035年之前安装16.5吉瓦的一个海上风电，那其中8吉瓦是已经签订了合同。
美国海上风电的这种比较具有雄心的计划，我们可以从亚廷的介绍中呢看到。那美国为什么就是在现在还有未来觉得海上风电呢是这个实现零碳电力系统的一个这种很大的一个保障之一呢？这方面的话，我能想到可能是因为它成本的一个降低吧。 这个我们可能在后边会讨论到。但是除了成本这一块之外，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呢？
是的，那这份报告给出的原因呢，首先是海上风电是除了与煤炭或者是天然气发电相比呢，能够减少当地空气污染的一个问题之外呢，海上风电项目也通常会避免一项陆基输电基础建设一个提案的一个选址的一个纠纷吧。那除此之外呢，海上风电项目呢也会带来一个社会的一个经济效益。那根据美国风能协会在2020年的一个预测，到2030年的时候，30几瓦的一个海上风电的一个产能的建设可能会为美国经济带来570亿美元的一个投资，并且提供了8.3万个工作岗位。那美国他们选择在海上风电方面进行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规模的一个发展。那根据我之前的一个了解呢，海上风电成本呢它并不是一个较低的一个水平，跟其他的一个可再生能源发电相比。那关于海上风电一个成本的分析，大强你有什么理解吗？
就是关于可再生电力成本这块，其实很好的一个参考就是 IRENA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他们的报告。那他们每年都会出一个这种可再生电力的成本比较，就横向比较这样的一个报告。那我也看了一下他们2020年的报告，那其中的一些比较的结果可能会回答雅婷的一些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的认知也是风电啊跟太阳能啊，那他们的这个发电的成本来讲，比如说太阳能，我就是自己的认知可能是它是最便宜的。但是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在过去的3-5年之内呢发生了就很大的这个变化。那现在其实啊，就是从全球平均来讲，那陆上的风电呢它已经是成本最低的了，就是2020年的数据显示，那它的成本已经降到了5美分每度电这样的一个水平。太阳能光伏的话呢是6到7美分，那海上风电的话呢 大概是这个1角钱，那这个是美元基础了啊。那往远看的话呢，它的这个降幅的话呢是更有优势的，就是海上风电它的降幅呢是要高于前面说的那两种电力的。如果分地区来看的话，那北美地区的它的海上风电的成本其实呢跟中国呢是比较类似的，在全球来讲的话呢都是比较低的一个水平。那所以从我上面给出的这两个原因能看出来，就是它为什么大力的去发展海上风电呢？那这个可能是在成本方面呢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的下降的通道，可能再过几年呢就跟太阳能光伏发电呢还有就是陆上发电的成本相比呢就会越来越接近这样的一个水平。那这个是关于海上风电的成本方面我给出的一些解释吧。那除了可再生能源的这个部署之外呢，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电池储能技术。美国呢其实对这个电池储能技术来讲的话呢也这个承认它对电力系统脱碳是有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那现在其实全球主要经济体也都会在强调说怎么去把发出的电力去储存起来，然后在这个电力需求高峰的时候呢再释放出来。那美国电池储能呢在2021年其实创下了这个新高的，那仅在第三季度呢就打破了就是2020年1吉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年度的安装记录，所以这个安装的规模啊跟装机的规模呢还是比较大的。那 EIA 呢也表示就是今年年底美国大概有 4.6 吉瓦的这个公共事业规模的这个电池储能呢将会上线。那这个只是这个未来五年预计这个快速增长的一个开始。那储能协会它还预计到2023年呢就是电池储能的这个年增量啊将会达到10吉瓦这样的一个规模，并且呢就持续到2026年。那电池的这个总的装机量呢大概是要超过63吉瓦水平。
那无论这些电池储能安装的预测是否能够实现，那关于美国这个电池储能发展的一个趋势或者是方向都是明确的。像美国电力部门的一些主要的参与者吧，他们也对储能电池储能作为巩固一个可再生能源的手段是越来越有信心的，认为他们能够为清洁的一个电网的发展做出一个很大的贡献。那除了 电池储能一个总容量的一个增长之外呢，另一个关键的发展是推动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存储，这也将在实现从化石能源过渡的一个过程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吧。那关于这个长时间存储的领域，一个重大的发展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佐治亚州的一个电力公司和 Form Energy 公司他们宣布了一个协议，他们将合作开发一个存储时间长达100小时的一个电池的一个项目。
是的，看来在电池储能的这一块未来的力度还是蛮大的啊。那我们前面其实是讨论了美国的这个发电端呢，那电池储能其实也大概率能理解成是这个供应端吧。那在供给侧不同的发电来源的这个发展方面呢，我们其实也说了一下。那下边的话我们再说一下，就是需求侧，电力的需求侧是什么样的。那 IEFA 这份报告呢，它指出了美国企业呢对于绿色能源的这个需求啊，其实是正在推动可再生能源的这个加速发展。那各个企业的这个转型的这个动力呢，其实也推动了整个化石燃料的一个加速的一个过渡。那在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啊，还有就是清洁目标的这个推动之下呢，那在全球来讲啊，企业在2021年签署了创纪录的这种31吉瓦的绿色电力购买协议，全球来讲啊，那其中呢美国签署的合同量呢是超过了20吉瓦，那这是占到了2%以上，都是美国的企业在签署的。而且这种增长的势头呢，是据观测啊，还是在持续的保持下去。那其实呢，能从报告中提到的 RE100 集团，就 RE100 Group， 那它呢是一个由企业承诺过渡到100%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全球的倡议。那最近呢，这个 RE100 的这个集团报告就是说，那它的这个成员呢，在2021年增加了58个，那现在的话呢，应该是500左右这样的一个规模。
是的，那其实除了对于可再生能源的一个供应端以及需求端的一个发展很重要之外，电网的一个可靠性，也就是电网对于用户持续供电的一个能力，尤其是他们在如何协调电力供应和需求方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吧。那报告呢，对于可再生能源和电池储能可以提供电网的一个可靠性以及弹性，他们也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些分析。
这个报告其实是给出了一些分析吧，但是我们应该不会做重点去说吧。那电网可靠性还有就是弹性，它呢是保障电网安全电力供应的一个基础吧，那也是电力行业稳定发展的一个基础。那但是呢，就是可再生能源的这个批评者，他其实经常会用比较夸张的一个说法啊，来去削弱对清洁电网的这个推动，就是大概率他们的论述就会说，太多的可再生电力可能会对电网的可靠性还有弹性是造成这个影响。
IEFA 这份报告呢也提到了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研究室中的一个研究吧，这个研究呢指出了电池的储能系统，它其实是可以在几分之一秒内迅速放电或者是充电，是比传统的一个火电发电厂是更快的，所以呢他们也是成为一个短期的一个可靠性服务的一个合适的发电资源吧。
是的，就怎么去提高电网的稳定性跟这种韧性，那肯定是跟电池储能系统要紧密结合的。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目前美国的公共事业的这种规模性的电池存储呢，它可以部署在就是输电网络呀，就是负荷中心附近的这个配电网络呀，或者是与这个可再生能源发电非常临近的一个地方。这个就取决于到底电力需求还有经济性是什么样的。那比如说洛基山电力公司呢，它呢目前是在犹他州正在开发分布式太阳能加储能这样的一个电网的一个资产吧，这样的一个项目。那首先与太阳能跟电池开发商一起参与建设的话呢，是大概有600个这种公寓。那这600个公寓的话呢，那它其实有一个目标，就是怎么去用更多的可再生电力，然后怎么去能更节能。那每个公寓呢将有自己的太阳能电池板，还有就是储能电池， 而且每个电池呢都是由电力公司去控制的。那所有的600个电池呢，那都在这个需要时共同呢向这个电网提供电力。提供电力是一方面啊，那另外的话就是它要满足用户的需求。那用户目前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居家的一个需求，对吧？那其实如果这个用户他有电动汽车的话，那这个需求量其实是蛮大的。不知道这些电池是不是能满足电动汽车充电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关于电动汽车这一方面呢，其实报告中也给出了一些篇幅呢去展现 AIFA 的分析。
关于美国电动汽车方面的发展呢，报告指出呢，去年呢美国的电动汽车的销量是呈现一个上涨的一个状态，几乎是翻了一番，达到了 60.8 万辆。那相比之下呢，全年的一个汽车的一个总销售量是仅增长了 3%。 那预计呢，这一关于电动汽车的一个销售额呢将继续大幅的一个上涨。比如说呢，福特公司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是售出了大约 2.7 万辆首款纯电动汽车，他们呢也计划在2022年的时候生产20万辆就是不同种类的一个电动车吧。那他们预计呢是到2023年的时候能够生产超过60万辆。那关于电动汽车销量的上涨呢，显然是会对于美国电力部门产生一个较大的影响吧，尤其是对于电网的影响仍然是不确定的。传统的观点认为呢，电动汽车的销量的增加呢将会导致对于能源需求的一个增加。那美国能源部在201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呢，对于充电进行管理将会为电网带来一些好处吧。那这份研究呢也探讨了到2030年的时候加州会有300万辆电动汽车上路的一个影响。他们发现呢，如果管理这些上路的一些车辆的一个充电的方式啊或者时间呢，可以减少多达240万公吨的一个二氧化碳排放，并且会每年减少大约13%的一个可再生资源的一个削减。
是的，电动汽车的话，它其实能看成电网延伸的一部分嘛，就不仅仅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新的这种需求点，新的负荷。那比如说在分时定价的这种费率啊，在美国来讲就是让公共部门呢能够在太阳能生产高峰的时段去充电，那最大的限度去利用这种资源也就是这种峰谷电价在最便宜的时候可能去充电。那这样的话呢能降低客户的一个成本。那这个在国内呢也是类似的情况。同样呢就是公用事业部门呢，它其实也正在研究就是如何帮助电动汽车的这个车主在电网停电的期间，因为这个情况在国内可能少见一点啊。那你看看美国去年前年都有这种所谓的停电啊，这种 big blackouts。那在停电期间，那这些车辆呢其实是能作为备用的电源的，那这个对于这种电力供应的可持续性呢是非常有帮助的。那随着这个公共事业部门还有就是车主对这种新生的车网互联，也就是所谓的 vehicle to grid V2G 这样的这个技术的选择更加的这种怎么说呢，趋于平常吧，就是更多的更大规模的去应用。那这样的话就会让电动汽车呢对满足于电网的这个峰值的需求呢做出贡献，也能让车网互联对电网的这种峰谷调控呢的实现这个成为可能吧。
那这份报告呢最后也指出了美国未来应该关注哪些低碳发电方面的发展。那报告指出呢，应该着重关注于绿氢的发展。绿氢就是指通过可再生能源驱动的一个电解法生产的一个氢气。那除了绿氢之外呢，也有灰氢和蓝氢。灰氢呢就是指利用化石燃料，比如说煤、石油、天然气来制氢气。蓝氢呢就是指利用这些化石燃料制氢的同时呢，再配合碳捕获和碳封存技术，也就是 CCUS 技术。所以呢与灰氢相比呢，蓝氢的这个碳排放强度是相对较低的。
是的，那这么一看的话，绿氢的话呢是零排放的。那我们在之前播的节目中也提到过绿钢的这个概念啊。那绿钢 那其实其中变绿的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要应用绿氢，也就是用可再生能源驱动的电解水这样的一个方法来产生氢气。IFAN 呢对这个去年的美国的电力展望中呢，他提到了就是绿氢呢可能是满足这个至少部分脱碳这个电网电力需求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选择吧。然后随着绿氢的成本的下降，其实可以设想啊，它呢未来能为电网提供长期的甚至是这种季节性存储的一个作用吧。大家可以看到啊，它也是一个这个存储的选择，但是绿氢的成本呢，还有就是未来商业化的前景呢，那这个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的，也不是不确定性吧，有一定的这种时间的尺度要走。那在这个尺度可能是十年啊。那这个报告呢也给出他们预计到2030年，就是全球范围内啊，绿氢的制造成本将呢变得具有竞争优势。
是的，那总的来说呢，这份报告呢认为可再生能源还有储能的一个经济性和可靠性已经改变了美国各地的公用事业啊或者是企业的一个看法吧，并且推动了风能啊以及太阳能发电组合的一个建设，同时呢也促使了企业以及消费者来推动更多的绿色能源的一个发展。那随着化石燃料价格的一个波动啊，还有能源安全目前已经成为政策制定者最关心的问题呢， IFA 发现能源转型呢正在向可再生能源和电池储存倾斜，并且预计这一趋势将会使得化石燃料逐渐退出美国的一个电力市场。那好的，这就是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那节目最后呢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聆听，如果你喜欢本期解读，请不要忘记点赞或者是将本期内容分享给更多的人。如果你对我们所解读的内容有自己的看法，也欢迎留言或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会定期对于读者反馈在节目中进行回复。
博采海外智库思想，探究公共政策逻辑，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